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把时间交给主。主耶稣，今天我们就是一起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天父，今天我们向你大大张口的时候，父，你迫不及待的大大的要充满我们。主啊，你让你的极大的恩膏，你爱的恩膏，借着十字架上永留下来。阿爸，今天你说那口渴的就来到你生命的活水的源泉，我们来吃，我们来喝，我们来喝这个生命的活水，我们来吃喝耶稣基督。今天父啊，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来领受你深爱的话语。天父，你今天极大的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这里丰盛的得着。天父，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和完工之名， Amen。 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哈，就是我是如何在婚姻关系的挣扎中有所突破的。我今天我特别感恩，当我站在后面我看到大家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这个主题适合我们爱如千家吗？因为我发现我们爱如千家绝大部分人的婚姻已经过了这个挣扎期，就是我真的看到神有一个极大的恩膏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我看到了神如何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一个一个家的翻转。那所以我就想了一下哈，我就在想说，我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在想，嘿，其实这个不是我在分享，而是我好像我最近一段时间的报告的生命总结，看看大家有没有哪一个点也触动你，有没有哪一个点，哎，你也是这样被神祝福的，或者有没有哪个坎儿你还没有过，你正在经过的那个过程中，可以让我的这个经历成为你的帮助。所以我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婚姻里面发生的神迹般的一个奇事哈。其实我今天早晨在查这个数据的时候，我特别夸张的发现，你知道现在的离婚率达到多少吗？中国说 30% 以上哈，还有上升的趋势，在国外一些国家达到了 50%。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是 离了婚了的，或者是说在你身边的朋友里面五个人可能就有两个人他经历了一个极大的 suffering， 他在这个婚姻中他经过了一个极大的受伤。所以其实离婚这件事情并不羞耻，可是却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难以磨灭的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也曾经差一点，差那一点点儿，已经跟牧师报备了，说不行，我要离婚了，我必须要离。牧师说，牧师没有办法，牧师用了不同的方法帮助我。牧师说，不行就离吧。我也差点为了这个数据做了贡献啊，但是真的是很感谢主，主就是真的在我极难危难之中，在我觉得哇，我已经喘息不了，我过不去的那个坎儿上，神就真的是神助力，神就带我过了那个死荫的幽谷。所以我真的是，我知道婚姻的难有多难，我今天也知道幸福的婚姻有多么的甜蜜。所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每天跟 Jason 从扛着枪互相上战场，每天预备好上战场互怼，到现在我老公真的是宠爱我。我老公叫什么，宠溺是这个词吗？不是撒狗粮，是我老公真的爱我爱到啊，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每天就是 Oh man woman 是吗，每天看他老婆简直是爱得不得了。其实我真的是感恩在这一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哦，其实你发现吗，折腾的人，很多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大部分折腾的人都是我。我很感恩有我老公哈，不断的包容我接纳我，也借着我这个受苦受难的这个机会把我推进了耶稣的一个面前。所以我就来分享一下我跟 Jason 是怎么经过的这个过程哈。那我跟 Jason 呢，其实是我们的婚姻是蛮多人炫目的。哎呀，我的婚姻从开始讲见证讲到现在啊，从开始我们将要结婚步入结婚的时候，结婚的初期，我们去各个教会，我们都在做我们婚姻的见证。 我们是天赐良缘，是神给我选了一位老公。哇，很多人都说你这起点真的很高啊！那时候年轻人好羡慕我们呢，说怎么可能你祷告还真能祷告来老公呢？难道神真的是一个供应的主，这么真实吗？连老公都给你配好了。那时候真的是做婚姻的见证。如果我知道我将来会遇到这么多坎儿，一定那时候我不敢做见证。可是没有想到神会有一个神奇的恢复哈，这个过程真的是太苦太痛了。然后呢，我跟 Jason 神把我们放到一起，但是呢，我们却发现我们都不是彼此的菜。我跟 Jason 认识很多年，在很那时候，我们原来的教会年轻人非常的多。然后 Jason 曾经夸下海口 ，Jason 说。我就娶教会所有任何你一个女生，我都不会娶艳。男生啊，千万不要随便讲话哦，一语成谶，最后不小心他的艳就成为了他的骨中的骨，对吗？其实我不是那个骨中的骨，我是他骨中的那个骨刺，不断的戳他，不断的戳他，让他觉得很不舒服。而我呢，我也觉得，你看，从形象，从这个真的是从背景，那简直是门不当户不对。我就在想，怎么神能这么配搭呢？其实我进入婚姻之前，我就很挣扎，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我是，你知道我原来我经过这个过程，我才发现我原来曾经是一个这么世俗的人啊！我不断用世俗的观念来比量说，嘿。今天他是不是一个高富帅，我找的标准呢？那我也算半个白富美是吧？那我也要找个高富帅呀，那我的高富帅在哪儿呢？这高吗？这富吗？这帅吗？可能有一点点帅，但是我觉得这跟我的标准实在是相差太大。但是神却，你知道吗？神为我在我们没有在一起这两年前，我们有熟悉我们关系的哈，就说我们真的就是好多年之前，神就告诉我说，哦，他是你的另外一半。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这个 Esther 都知道，那绝对不可能到处给 Jason 去介绍女朋友，有没有？结果我们也是到处有人给我介绍男朋友，就是觉得你们俩绝对不合适，结果神就把我们配搭在一起。所以那个磨合呀特别的艰难，人家开始那时候我觉得不行，我们俩不能在一起，我就找牧者聊啊。牧者说，婚姻呢都是要磨合的啊，两个人磨合磨合就好。结果我们越磨越不合，直接就脱齿了，你知道吗？两个人挣扎说，我都想要脱开，都想要分离。就是我们俩如果按照人性来讲，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很艰难，很艰难。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背景啊、价值观啊、道德体系啊，各个方面我们都没有一点是一样的，唯有一个相同，就是我们都信耶稣。没有想到这个唯一相同的点竟然成了我们唯一的一个拯救哈。所以开始就觉得我们两个彼此是不合适的，他也觉得这个 bossy girl I don't like it， 我也觉得哎呀我也瞧不上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吧？结果呢，我在这个婚姻的过程中有这么多的磨合哈，但不得不走在一起。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特别拧巴，拧巴到什么程度呢？别人在，我甚至没有在加拿大举行婚礼，因为我觉得我根本就过不过去。然后呢，牧师在问我，证婚牧师在问我说，你愿意嫁给他吗？哎呀，我当时真的艰难，那么多人看着我，竟然没有说我愿意。我就是觉得主啊主啊，我不愿意。我实在大家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有参加我们婚礼的小伙伴啊，当时我实在没有办法，我说主啊，好吧，你愿意。真的，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心路历程，非常的难。所以呢，不管 anyway， 我们就进入婚姻了。因为我觉得我当时的教导是，你要做合神心意的孩子，你知道吗？你要顺服神。神既然这样说了，神都这么恩宠你，神都给你了，你就得 take， 不是那就是你的十字架吗？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主，你要打破你心中的玉瓶，把你的婚姻献给神。 这个就有人跟你聊的时候啊，你说难，他说你行，你可以，你看圣经里的人不都是能吗？人家都把给婚姻预备的香膏都给神了，那你就不能？我说哎呀，人家能我也能吧，咬咬牙能。其实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当时结婚啊真的是一个意志型的决定，就是好，我就这样做，我相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主一定会祝福我。没有想到那是我噩梦的开始。所以当我进入婚姻的时候呢，真的是很难。我就发现我生命中，我婚姻中，我就捋了一下我婚姻中我最大的几个难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点是我常常以前常常跟牧者一直聊，我真的是，你知道我是在婚姻辅导机构工作的，以前我身边有很多不同的牧者呀，婚姻辅导的这个真的是国际上的大拿哈，都来到我们当中。我又在那工作，那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就常常被辅导。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怎么每个人跟我讲的都没有用呢？每个人都给我一个方法，都给我一个体系，说你照着做你就能好。我发现我做两天唰一下我就炸了，你知道吗？根本坚持不到底。所以我婚姻里面最大的几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到特别的不公平，凭什么什么都要我付出，凭什么什么都要我，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太难了，我做不到，凭什么都得我呀。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你感觉说在婚姻里面你就是特别付出的那一方，你觉得哇我没有被公平对待，对吗？你知道当人感觉到不公平的时候，你在做每一件事情你都怄着气做，所以一定有情绪，那两个人关系不炸才怪。第二个点就是我特别感觉到我不被尊重，然后我就觉得当我感觉到不被尊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老公你不爱我，我感受不到我婚姻里面有爱的存在。从开始到最后到现在啊，到我改变之前，我都觉得哦你不爱我。我这个不尊重体现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我老公啊，他有情绪的时候说话特别大声，不知道有没有先生心中一有压力，或者太太啊，我也会常常这样子，你有压力的时候你偏得找个人把这个火气给发出去，把这个压力转卸掉，然后你就在家没有好气说话。哎，我就觉得你凭什么不跟我好好说话呀？因为我父母亲说话是很尊重的，我的整个家里面的背景就是我没有见过婚姻破碎的，我的父母亲，我的爷爷奶奶，我的整个我爸爸妈妈的家都是很好的。哎，那我这个婚姻里面我怎么觉得跟我看见的完全不一样，你凭什么跟我大声啊？这一点他跟我发脾气我特别不能接纳，你凭什么吵我，你有脾气你自己消化，你为什么找我呀？这个点。第三个点就是我最大的一个 bug， 就是经济的压力。至于当时呢，其实我经济还 OK， 对吧？但是我总觉得说，那你要找一个条件更好的，你不是少奋斗很多年吗？我一看，不对耶，是我老公少奋斗了很多年，是不是？我怎么就让他捡了这个漏呢？我觉得太不公平了。然后不仅不公平，我就觉得我不能一辈子吃喝我爸妈呀。对，他是能够养我，但是我觉得有压力。所以呢，我就想，既然我不能够，他不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就把他打造成成功人士，有没有？人家鸡娃我鸡老公，鸡不动老公我就鸡我自己。所以这个经济给我们家带来的压力一直是我们这么长十几年婚姻，我们十几年婚姻一直都没有改变，用了不同的方法，但这几个点都是我婚姻里面我觉得我特别痛的点。我每次想到这几个点我就觉得哇好痛，我就是过不去那个坎。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点的来看哈，就说我就抓了几个我觉得我生命中的这个点来看看，说今天基督我这个唯一的信仰它是怎么进到我的生命的过程的里面的。第一个点我就觉得说我特别不公平，对不对？我就随便拿一件事情来讲，我觉得我，因为我起初的时候呢，我就心里不平衡，我就有一个期待，我的期待就是，哦，我想找一个跟我差门当户对的。那当我觉得，哎，不一样的时候，我心里是蛮不平衡的。所以呢， 我就觉得，哎，那你可以在生活上多付出一点呢，你家务多做一点呢，你活多干一点啊，你话好话多说一点啊，那你弥补一下我心里的不平衡啊。结果发现，哎呀，我想的太多了。我们家比如说一件事情，就说做饭这个事儿。那我原来我们工作我们两个人都忙，我们当时在外面跑，我们是做项目对吗，那回家都好晚了。我在外面跑，那不管我回去有多晚，即或我老公在家什么事儿都没有，他都不会把你给饭做了。他不仅不把饭做了，他还等着你回家做饭。你说你怄不怄气？你外面妈呀，累的已经哇，一天对付别人啊，你已经很辛苦了，强装笑脸，真是陪笑陪吃陪喝，我真是不知道多少陪。一回来，我还得给你做饭，我还得管你。哇，那时候每一次我到这个情绪的点的时候，我真是想骂他。不是说不能骂吗？你要谦卑吗？你太太你要温柔吗？你看我改变的形象，改变形象，为什么？先装出一个温柔的形象来，对吧？说太太要温柔，做不到啊！你看到这么大的需要，你里面你做不到，对吗？亲妈，我看到亲们都点头了，你真的是做不到。你不能跟他吵，你怎么办？问他，沟通行吧？说，哎，你怎么不做饭啊？哎，我不会做呀。我说那都有 YouTube 吧，你随便找一个，你照着学呀。哎，我不知道做什么呀。你知道吗？你聊着聊，你就觉得这话都能让他给你聊死，你觉得完全没有沟通的可能性。结果你就觉得，然后你就开始情绪抒发了，你就觉得我怎么找了这么个老公，一点都不负责任，一点都没有爱，你就开始研发了哈。你看在家天天没有事儿，你怎么一点都不上进呢？你就开始哒哒哒哒哒，你就开始一顿的情绪输出，有没有？你就觉得。很多的生活方面你很孤单，你很孤立，你很无助，因为你觉得都是你一个人在撑。这是我看到的点，实际上很多认识我们的朋友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老公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只是我没有看到，那时候眼瞎掉了，看不到了。但是我的感受却是真实的，我当时就觉得，你看你为这个家不付出，凭什么付出的是我，出钱出力还得出人，什么事情都得我。我那时候情绪很崩溃，所以只要我有这种情绪的崩溃，那 Jason 也很难呢，他就被我一顿的情绪输出，那他能有好气吗？他一定烦你。你知道我老公，我们两个是两个人都暴脾气，两个人抱着抱着唰一下我们俩就炸了，常常我们家就是火枪对钢炮啊，经常就是打到顶使劲炸，你知道吗？所以人家说好，看你这都是世俗的问题，你都没有那些属灵的问题。还有一个点，我就觉得这是我生命中都是我觉得我特别难的啊。就我们俩都去教会嘛，我们都去教会，我就觉得那牧师都教导你内容了，是不是你可以操练呢？你看你这个婚姻现在你很难，对吧？你都觉得你自己也不舒服，你也觉得你不幸福，你也不快乐。他自己说的，他也不幸福，他也不快乐啊，太过够了。那你改变呢？牧师就说，我们以前啊，我们的教会是和这个婚姻辅导机构有很多的连接，那所以我才去到那个教会。然后呢，那就有很多心理辅导的课程，比如说啊，你要讲爱的语言呐、啊，啊，你要反射聆听，不要给人家主意。女生男女大不同，女生是抒发情感，不希望你解决问题呀，啊，就教有很多的教导，有没有？你要鼓励啊，你要认可呀，对吧？结果你发现呢，等你回家以后，哎，我发现奇了怪了， Jason 怎么从来就不操练呢？就问他，你开始你都操练对不对？开始你都操练，你就说啊，你开始不断的鼓励他，你不断的认可他，牧师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我发现啊，我生命中我真的是一个乖小孩，就是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我就操练。但是我就听啊，教会里面大家都开始操练，有没有？就开始很多夫妻就开始说，哎，你看我们开始讲见证啊，你看我们操练的结果，哇，我经历多少个，我这个婚姻被恢复啊，我这个被祝福。你就说那怎么我的婚姻一点改变都没有啊， getting worse， 我妈，所以王婉群每次我一鼓励她的时候，她就说你真假，一语戳穿，对不对？我就是抱着一个极强的目的性，你就是要来夸我，但她就是不夸。我就想，为什么你不操练呢？怎么来生命成长这种事情都得我呢？凭什么？凭什么你不操练都得我操练？凭什么都得我改变你不改变？你操练着操练改，你改变着改变，等另外一个人你毫无波澜的时候，人家丝毫没有改变的时候，你根本就坚持不住了，有没有？有没有同样情况的？你根本坚持不下去，那些学的，那就还给老师嘛，根本就不是我的，我们家做不下去，那时候你就特别的崩溃。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好崩溃，就是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在的需要，但是我没有办法满足，我没有办法被满足，可是 Jason 又完全没有办法来满足我。所以呢，我那时候就特别的挣扎，直到什么时候这个事情发生改变了呢？就是我开始认识这个恩典的福音，就是从17年的时候。我们15年我们教会建立哈，差不多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不断的这个恩典的信息不断的进入，那时候就开始来讲这个恩典跟律法之间的一个关系，说当你对人有一个要求的时候，你就带下来了一个死亡，当你来有一个要求的时候，你就把人定罪在那里，那个人就没有办法成长。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来了解这个恩典跟律法，我就开始来反思我自己，我就发现你看哈，这个人很有意思的，我如果我做不到，我心里怎么办？我心里自责，我说哎，你看我怎么做不到呢？牧师说要顺服，我怎么就顺服不了呢？你看怎么牧师说你要温柔，我怎么就温柔不下来呢？牧师说你谦卑，你怎么就谦卑不下来，不能去给人道歉呢？你就自己自责，对吧？如果我做到了，我怎么办？我又自义，我说你看你怎么做不到呢？你看我怎么都做到了，你不能学吗？怎么可能你做不到呢？你就是不想改，你看到吗？就有两个挣扎的力量在你里面，要么你自义，要么你自责。后来我才发现，我看看下面一个投影片，我后面我才发现我是怎么样呢？我是自己用一些规条跟律法把我自己限制在了我婚姻的里面。你看这些心理学学的东西，牧师的教导，圣经上的话告诉你要谦卑，你要顺服，你要爱人如己，这些东西都好不好？实在是太好了。可是当你开始使用它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关系带入到了你什么，带入到死亡的里面，就发现如果没有这个律法，你不要求他，你哪还能苟延残喘？你一要求他，他觉得他做不到，或者你觉得他做不到的时候，立即关系就炸了。你就用这个诫命让这个罪，你里面的自责，你里面这个自义，你就把它给炸了出来，然后就把你自己给搞死了。他说这个诫命啊，叫人活着的诫命，本来这个信息是好的，这个律法是好的，这个好的初衷，好的方法，却让我死了。然后罪就借着机会叫这个诫命引诱我，甚至把我杀了。就是这些教导好不好呢？其实你圣经说的没有什么问题。这个诫命，这个律法是什么？它就是一个镜子嘛，它就是一个标准嘛。但是这个标准一放到你的生活中，一定有达到的人和不达到的人。只要出现了一个标准，就立即有好和坏的区别。你立即觉得你好我坏，或者你坏我自己不好。所以当这个你感受到了你这个不好，感受到了你这个自责，感受到了你的这个定罪，不管是你定你自己的罪还是你定别人罪的时候，你就把人放到了一个致死，他律法带下来一个死亡，放到一个死的境地。所以你看别人，可能人家就是自己做，人家真能够自己做，人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哈，我做不到。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里面真的觉得我亏欠主啊，我觉得我自己过不下去，你知道吗？我自己觉得 哎呀，主那么爱我，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我是很被恩宠的小孩，我很能够感受到神对我的爱，我能够感受到当我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里面的平安，我里面的喜乐，我就是因为我能够感受到爱，才让我这么多年我能够坚持下去我的这个婚姻，不然根本一天都过不下去。可是我知道他爱我，他说的我却做不到，我却做不好，你说我里面的定罪感，我里面的纠结会有多么的大。我常常会觉得我对不起主，我说主啊，我真的是很 sorry 啊，我 try 了我的 best。 其实我一直在我的信仰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我已经做到我的最好了，我使出我的所有的努力了，可是为什么没有改变？我时常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生活和我的信仰就是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为什么我就活不出来呢？我不断的在改变我的行为，我不断的在使用不同的方法，可是我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地方。直到我现在，我开始知道什么是恩典，什么是律法，知道神其实记或我做的不好，我做错了，我今天就是或失败了，我软弱了，他仍然爱我，他仍然接纳我。我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恐惧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今天做不好了，他是不是对我的爱就减少？今天我如果做不好了，我是不是应该像圣经里面说的，你犯罪就要受罪的刑罚的审判呢？所以这个审判，这个定罪感在我里面有一个深深的一个恐惧。所以我就说这个定罪感哈，我是怎么跨越的？直到我看到了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就对这个一个行淫的妇人他说的话，他是怎么样呢？一个女人她在行淫的时候被人抓住了，然后这些人呢就为了试验耶稣他到底是定人罪还是给人恩典哈，他就把这个女人抓到了众人的面前，他就要审判这个女人。以前的律法规定是，如果行淫你要拿石头打死他，因为他犯罪了，如果他犯罪了你没有定他的罪的时候，你就成为了罪。而当这个女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约翰福音八章第十节，一二三，请。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看到了吗？耶稣明明知道这个女人是有罪的，但是耶稣却没有定他的罪。我觉得这是一个释放性的一个信息哈，这真的是对我生命是一个很翻转性的信息，就是既或今天我犯罪了，既或今天我软弱了，既或今天我跌倒了，我的主那个爱我的主，他也不定我的罪。你知道吗？你只有接纳到了这个不定罪的恩典，你知道他如何的接纳你，你才能够在别人没有做好，别人你感受到他不达标的时候，你才能够赦免别人的罪。所以首先其实是我觉得我生命中第一个大的最大的一个第一个改变是一个赦罪的恩典，就是今天这个赦罪的恩典代替了那个律法的要求进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里面缓了一口气，让我觉得哦，今天 it's okay， 我做错了，我做错了没有关系的，神不会因着我不好而惩戒我，神不会因着我不好而咒诅我。你知道吗？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你就会发现，当神开始来接纳人的时候，只有在被接纳的情况下，人才能够产生一个改变。就像撒该，撒该他是一个别人都耻笑他，别人都真的是觉得他是一个汉奸呢，他是替罗马人卖命去搜刮犹太人这个血汗钱，老百姓血汗钱的这样的一个卖国贼，别人都耻笑他，别人都看不起他，你知道吗？可是 当耶稣看到这个撒该的时候，耶稣就说，哎，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到你家里了。他完全没有定撒该的罪。可是你发现，当耶稣没有定这个人的罪，没有按照他的好像他外在丑恶的行为，他不好的作为来接纳他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一件什么事吗？撒该立即就说，哎，我今天我要把我的一半都分给穷人，我搜刮来的钱我全还给他们，如果我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你就看到了一个接纳的恩典，一个赦罪的恩典，带下来一个极大生命的果效。撒该开始改变了，这个妇人可能以后就不再犯罪了。而我呢，我觉得这一个点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开始可以不再定我先生的罪，我开始来接纳 It's okay， 他有时候也做不到，我开始接纳，哦，公不公平没有关系，就因为很多时候他就是不公平的，对吗？因为你在这个方面付出，神就给我一个眼光看到说，哦，你在这个方面付出，他在其他方面他也是有付出的，他也有很大，他尽了他最大的能力，摆上他最好的，虽然可能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但是那就是他。你知道我老公以前常说，你千万不要提要求哦，来，你做个空翻给我看看。所以你如果用要求，你永远达不到对方的要求的。我就这一件事就讹死我，对吗？我就是空翻做不过去啊，我儿子都能。我老公说，来，你做一个空翻。所以就是你发现这个要求在你的生命中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第二个点，我觉得，哦，还有一个点，对不起 miss 掉一个点，下面一个 PPT。就是耶稣啊，为什么会不定这个妇人的罪？明明他有罪，对不对？他没有定他的罪，因为耶稣知道他即将就会上十字架。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会代替所有人的罪而成为罪。他知道今天被定罪的不该是这个女人，今天该定罪的是他要为我成为这个罪的样式，罪都定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或者神根本就看不见我们的罪，因为他知道今天所有我们所得到的，所有今天你所可以享受的，所拥有的，都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取得的，跟我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相信这件事情而已。他说他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在我的里面可以成为神的义。耶，可以今天当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可以知道基督他代替我所有的软弱，他代替我所有的不能，他代替所有我的不完美的时候，他的完美成为了我的完美。所以你不再纠结说，哦，我完不完美，我做的好不好，他做的好不好，不再纠结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而是今天都是他让我成为的完美，他也让我的先生，让我的小孩，让我的家成为完美，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所以你整个人，你就把那个极大的一个重担哈，就好像那个恐惧感，就像一个枷锁在我的身上，这个枷锁就从我里面脱落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最第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赦罪的恩典代替了我里面的恐惧。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这一个点哈，我觉得很多人当我讲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你真的是同感呢，就是一个宗教的思想跟真理的一个对决。哎，我都不知道我以前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宗教的思维啊，在我的里面真的是让我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就是苟延残喘的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小心翼翼的过着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然后我会讲到说，在我这个律法思维和恩典思维，它里面有一个，在我的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征战。你就会发现这个律法，这个宗教底下呢，它会要求什么？他就要求说，哎，你要做到这个，你要做到那个，你要你要你要你要，有没有？不断的都是你要顺服，你要谦卑，你要温柔，你要成为合神心意的孩子。他要，我要，可是很多时候我做不到，我真的想做，可是我做不到。你觉得你的你 你的温柔，你如果找一个高标准的来跟你比一比，你会发现我真的是做不到。你知道吗？这个律法的这个宗教的要求就是你做不到你还必须得做，然后你就觉得哇，我真的是很崩溃哈。看一看这个点，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宗教的要求哈，对我们来讲，对我家来讲呢，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本来呢，我其实在我进入婚姻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们俩不合适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跟 Jason 呢，只啪脱了三个月，我们就进入婚姻，因为当时签证的问题。因为我们也认识很多人，我们认识很多年了。那这三个月啊，这个问题啊，层出不穷。人家一恋爱，是不是都热恋脑啊，什么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很清晰。那时候你知道有一次不知道我都忘记了为什么事情啊。有一次我在公司，我在上班，我那时候在婚姻辅导机构上班嘛。然后我老公呢竟然生气气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没有敢砸墙，他哐的一拳他就倒在我们办公室那墙上。人家我就说人家抗衡，人家砸墙，人家是为了取光，人家进步啊。我家王哥砸墙为了泄愤。那时候真的就是他也不敢打老婆，他也不舍得打哈，你说加拿大也不允许是吧。结果呢他就一拳倒在墙上。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过我的这个思想，我就没有办法去过我的这个生活，因为我就是觉得我们之间太不合适了。其实我就是觉得我特别的接纳不了他。但是呢，这个什么叫宗教的思想哈？这个宗教的思想就是告诉你，你必须要顺服，你必须要做讨神心意的孩子。就这两句话，其实对我，他可能一直是我生命的座右铭。很多年，我发现这是我生命的座右铭，就是我一定要顺服神，不管我做不做得到。第二，我就要讨神喜悦，不管我喜不喜欢。所以我一直在这个宗教的里面，我就很挣扎。就是牧者告诉你你应该这么做，圣经告诉你你这么做，但是你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我很难，我很做不到。但是你恐惧，恐惧在哪儿呢？就是我说我原来有一个极大的恐惧，就是如果我做不到的时候，主不爱我怎么办。就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你对你的很多人在没有明白恩典真理之前，你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宗教告诉你，律法告诉你一个思想是什么呢？他告诉你哦，你看啊，律法的标准有多高。他就讲到说，新约里面就讲到说，如果你恨人你就是杀人，对吧？你心里恨人，那我想骂，我太恨了，我简直想把我老公在我的心中千刀万剐，我想让他赶快早点去见耶稣呢。那我真是不仅恨人，我杀人在心中杀他千百回，对吗？但是你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吗？圣经的结果是什么？你记得吗？马太福音在这是一段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讲到说，你这样的人，你没有办法进天国。哎，我想，我靠，我真的是，我最后，我心中一直一个恐惧哈，就是我会不会进不了天国？因为我一直不喜欢他，我一直痛恨他，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以前有没有这种思想，就是我信了一顿主，我还不知道我的结局如何。就好像你这个轮回，我轮了一顿回，我努力的修行，我还不知道我将来找哪个道，我万一找不了人道，我不能飞升怎么办？我以前也是这种想法，我万一进不了天国，我那可是永死啊。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敢去教会吗？人家害怕，人家的生活已经很难了，人家希望在这个纷杂的社会找一丝净土，找一片安息。可是来到你的教会，哗，你告诉他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然后你才能，神才能祝福你。哇，人家这些清规戒律给人家搞的，人家让人家繁重的生活，是不是又给人家上了一个枷锁？谁会拿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呢？可是这就是我们教会曾经教导的，对不对？你就会觉得哇，真难呐！我这个主真的信不下去啊！我最恐惧的一个点就是主到底爱不爱我？主到底会不会？我觉得他不 enjoy， 他不 enjoy 我。 我当时真的觉得神不喜悦我，神不喜悦我这样做。我努力，我为什么我会咬着牙进我的婚姻？如果按照我的肉体，我绝对不会进，因为我知道不行，我知道 no 不是我的菜。可是为什么咬着牙进？就是这个律法的捆绑，这个宗教的思想，他告诉你，你顺服你才能蒙福，你不顺服，对不起，你只能遭咒诅。哇，以前神救过我家的命，哎，我怕万一这咒诅了。以前常说，哎呀，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对吧？那个苦难就是磨难，就是神让你更加将来进到神更大的一个荣耀。我说，哎呀妈呀，这个我真的不想要，你知道吗？你就觉得这个祝福我真的不想要，这个祝福实在是太难了，让我真的每一步我都是真的是咬碎了牙或血吞，真的日子没办法过。直到我发现这个，我们教会里面开始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我才发现我以前信的都是啥呀？主到底爱不爱我？当你今天做错的时候，当你今天软弱的时候，今天当你记或你犯罪的时候，主到底还爱不爱你？你自己问你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觉得主是不是不会那么爱我，对不对？可是你知道真理是什么吗？真理就是主的爱从来没有离开，主的爱也从来没有更改。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就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得救。你看到了吗？这个经文我们简直太熟了。我儿子上学第一个经文背的是这个，我妈去当时学英文背的经文第一个也是这个，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可是你真的去体会到这个三章十六节给你带下来的含义是什么吗？什么叫神爱世人呢？我们只总，其实我不知道大家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哈，或者你觉得这个里面才是应该的吧，就是哎，神爱好人呢，那个不好的人就不要爱了，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觉得神只爱义人，神不爱罪人。我们以前其实里面会有这种想法的，对吗？我觉得神只挑好孩子爱，不好的孩子他根本就不爱。可是你会发现，哎，不是。他说神爱世人，这个神爱世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讲到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对我有一个很突破性的改变。他讲到什么呢？他说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他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能想象吗？一个阳光明媚，今天外面啊，我老公说，你看我老公心情好，我老公的形容词都不一样。我老公现在说，哇，今天这个太阳太好了，照进我们家都暖暖的。我想，哇，这是男生说的字吗？你知道，他就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温柔就展现出来。因为你这个天这么好，对吗？你会不会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暖阳的天气，太阳只照进了好人的家里？哇，你做得好，哎，你爱主，哎，你顺服啊，你奉献，你祷告，哇，太阳照你们家。那些偷鸡摸狗的，这个偷奸耍滑的，他们家里没有太阳，我给他阴云密布，刷，我塞个暴风雨的天气在他们家。你发现不是哦？今天太阳照到所有任何人的家，跟你的行为有没有关系？没有一点点的关系。今天雨滋润了这个好人的家的地，让这个菜蔬长得非常好，这个雨也同时降到了这个恶人家的地，一样的生长，菜蔬一样的生长。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直不断的用一个交换的思想，我们在想神，对吗？交换的思想，我做得好你给我，我做得不好你不配。我们常常把神的这个一个神性拉低到一个人性的里面，我用我的思维来思维神，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个小鸡肚肠，对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神很人性化？哦，是，其实是一件好事，你能够体到，你能够尝到他的爱。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限制了神，我把他 limit 到我能认知的框架的里面。可是主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神？他不是， 他是神爱世人，世人就是今天不管我做的好不好，他都让他的儿子为我上了十字架，他都借着这个十字架永流出供应给每一个需要他的人。你会发现很多人，我特别爱传福音，常常呢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听人讲说，哎，其实我没有信主的时候，神就是我也感受到一个极大的祝福，我也感受到一个极大的保护。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神爱世人，既或你没有相信他的时候，主仍然在给你供应，主仍然在爱你。这是什么？这就是恩典，这就是今天我不配得的，我白白的得到了。这就是主的爱。他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的爱怎么体现？你会发现啊，我们常常说我爱你，我爱你，对吗？但是你有为了一口气，你根本你就没有办法再爱下去。可是神呢，他每一次提到神的爱的时候，他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你自己回去查，我查过这件事情，他都讲到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都讲到他儿子的牺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主怎么来展现他的爱，是借着他把他的儿子献在十字架上，让他代替了我的罪，他赦免了我的罪，让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所有的一切成为我祝福的管道。在这个时，当神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一个生命的交换，他把他最爱的儿子放在那个最严酷的刑罚之下，那极大的羞辱之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今天能够得生命，让我能够，耶稣开了一条天路，让我再次能够回到父的家中，我配得他所有的爱。我真的是觉得这份爱啊，是我生命改变最大的一个力量。好像没有任何的事情比这个爱更大。所以爱是什么？爱是一个舍己。当你知道基督的爱是连他的性命都放下的时候，你就不会再为那一口气争得你死我活。我一直觉得不公平，我当时我也觉得 It's all okay， 当我看到基督为我的爱的时候，我也觉得 It's all okay。当我觉得不被尊重的时候，我也觉得 It's all okay， 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所有的羞辱。第二个点就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我觉得我被羞辱，我觉得我不被爱，但是我看到基督的爱的时候，我里面就真的是大大被爱。他说以赛亚书53章，他说他受羞辱，他被人唾弃。你知道这个羞辱感在婚姻里面常常女生会感受到，或者男生会感觉到那个羞辱感。可是当你看到十字架上的基督，他被所有的人，那么多的人唾弃，是那些他正要去为他们要死的这些人去唾弃，去辱骂，去羞耻的时候，你里面的羞辱感，所有你的羞辱都能够被这个爱来代替。所以我觉得第二个点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真的知道基督的爱，一点一点。你知道我的婚姻跟 Kevin 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你看到 Kevin 牧师他3个月的时候，他整个他的婚姻就被翻转，对吗？他就能够给出一个完全的爱，他给他一个接纳的爱，让他的太太能够有一个恢复，能够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去两个人一起领受。而我们呢，我自己算了一下哈，我从19年的时候，我的婚姻才正就是真的是开始进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里面，整整5年的时间，才从一个破碎到今天的自由。神好像在扒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点一点，细致的在我曾经受伤的每一个角落，不断的借着这个十字架，医治，医治，医治， 以至于让我的生命可以重新的更新。第三个点，我就讲到，我觉得很多家里面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经济压力让我不堪重负。因为我也不想一直成为一个迷虫，对吧？我也想，哎，如果我自己的条件好，其实你知道，当我进到这个婚姻的里面，我其实是蛮有压力的，因为我父母亲给我预备的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身边的朋友其实蛮多，条件还就是差不多，条件都蛮好。那我妈曾经有一次就说，我就讲的，我有一次，你知道，我从来不跟我妈讲我们俩吵架的事情。我妈说：“那你自己选的，你得自己扛，你自己选的，你就得自己负责任。”哦，当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没有办法耶，就是你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在经济上，我也觉得我不想那么依靠他们，我不想那么，我也不想我父母亲辛苦哈。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不太辛苦，但是 anyway， 我就是不想一直依靠他们，一直依靠他们，一直让他觉得哦，你都没有长大。那这个经济的压力呢？那我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思想，哎呀，我就发现我怎么里面有那么多奇怪的思想呢？我的思想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富贵富荣的，富贵妻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个婚姻过程中，就是如果我老公好了，如果我老公成功了，是不是我家条件就好了呢？因为我从小听了好多创业的故事哈，我爸就会讲，哎，你看你那个叔叔他是怎么坐上上市的，原来就是很辛苦，他原来就是在这个，他就是水，就是可能水产厂一个小员工，可是他就是很心细啊，他就抓住机会。我爸以前给我看一本书叫细节决定成败，对吗？他就是一直很细心啊，很用心啊，结果呢有一次不小心啊，你看就被领导看中了，然后就从此生命改变了，他的家也改变了，有没有？你常常就听很多这样的故事，有没有？那我就觉得好，那我老公既然不是成功人士，也没有曾经也有成功人士的家里哈，我就说正好我结婚的时候就到了那个关键的卡壳的地方，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塑造一个成功人士不就得了，你看我身边的全是成功人士，我爸给我塑造的也还不错，那让我来打造他一下。我当时就这样想的，你说我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思想？我现在看回去啊，我才发现我的思想好奇怪。我看下面有一个 PPT 很有意思啊，就是什么呢？我就，这是我最爱的一本书，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过。人家结婚哈，不是，人家趴托，人家就送巧克力啊，送领带啊，送钱夹呀，送什么呢？我送了我老公一本书，书是什么呢？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书很出名，有没有？然后这本书是福布斯杂志被列为最有影响力的十大畅销书籍之一。哇，这本书是我开始工作，开始我大学以后，大学毕业以后，我爸给我的第一本书，我爸就送我一本书，我就用这本书来 train 我自己。你会发现这本书上的习惯，有没有特别像燕？燕就是这样被成长的啊。他说你要积极主动，对不对？然后我就发现我老公不叫不动，你知道吗？然后你就觉得你真的是很难。然后呢，第二他说你要以始为终，你要有目标性。哇，大家都排，你最后会发现这个真的对你不是很有用。第二个点是什么？以始为终。我就觉得我老公从来就没有目标，没有计划。你像我其实是想不到一个人做事情没有计划，没有盘算的。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会有五套计划在哪里。我觉得我老公丝毫没有。我还有好多备选方案，有没有？没有。我就觉得你说我们这两个人怎么能够走到一起，有没有？我老公唯一有计划的是什么？上一次他讲他就想移民。移民也不用他管呢，他老婆和律师搞定了。我说你说在我老公哈，然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要要事第一。哇，你看每一个我都是按照这个学的 priority。 我说你做事情怎么能没有 priority 呢？最后觉得哇，我什么什么事情我都做不了。我就说 我就按照这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我说那这样吧，我帮助你养成好习惯。我就开始 train 他，从开始认识他就开始准备要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开始来来来，我们就来开始训练好习惯，训练好习惯。结果你没发现，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在训练的过程中墙就有洞了，你知道吗？结果发现还没开始就夭折了。我就激不了他，对吗？我激我自己行吧，我就开始激我自己。哇，我就觉得你知道吗，但是你越激你自己，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我就是一个很，我就是一个，我就要求我自己很高的人，最后你就会发现真的我里面，我就觉得我好难呐、啊！就你那个公不公平感，你就觉得那个你的付出就越来越大，但人家没让你付出啊，你自己要的，对吗？我就开始激我自己。我为什么要激我自己呢？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供应都应该我努力挣钱，我才能日子过好啊。这是什么？你看我第三个点，我就告诉大家是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属世的一个观念，属世的一个思维和属神思维的一个对决。我以前我信主这么多年，我老公第五代基督徒，你知道我怎么祷告吗？我们家应该算基督教的资深人士哈。我怎么祷告？我觉得耶稣就是我老板，老板负责什么？签字。老板负责告诉你这件事你要做，实行人是谁？是我呀。我要用不同的方法，我要用各样的方法满足老板的要求。我一直都是这样被 train 的，我自己也是这样 train 我思维的。就是我就觉得今天神如果要让我这件事儿，他只要不拦就是让我去做，那我就使劲跑呗，我就使劲做呗，起码我有更多的机会。结果最后你知道我自己努力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直接我自己的身体就崩断了，有没有？我那时候我要挎着我的孩子在篮子里面去开会，从早晨到晚上，小孩睡觉了，我要从小孩睡完，我们差不多12点钟开会，开到半夜三点钟，两三点都是好的。我好像在我工作那几年，那前几年我几乎没有睡过完整觉。哎，有的人说我带孩子都睡不好，我当时说真矫情，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睡觉，你知道吗？我只要能眯一下我就行了，就吊着这口气一直努力一直努力，直到最后唰我就倒下了。正好是疫情时间哈，我的身体就出现一个极大的状况。后来我这个事情怎么改变怎么突破的呢？还是因为十字架的信息。哦，你看下面一个经文，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他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这是一个恩典。我们知道他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呢？他本来富足，却叫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可以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哦，我发现奇怪，那这话的意思是我的成功和富足不是靠我自己，而是靠基督。你看其实很多人我们仍然在原来的观念的里面，我们仍然觉得我得很努力，我得很努力经营我的事业，我要不断的想用各样的方法。其实你发现吗，当你真的能够放下的时候，神才能够出手。我特别感恩教会哈，我怎么开始学到这个信息，就是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有一年我们学的那个主题是什么，是安息，你记得吗？我们当时那个经文是快跑的未必能够先赢，力战的未必能够得胜，我们最后靠的是什么？是神给我们的 charis moment， 是神给我们的机遇之年。那时候教会大量的讲安息，大量的讲说你来依靠耶稣，放下自己的努力，不是让你不做事，而是你靠着主，在主的时间里面按照主的方法做事。你知道吗？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教会真的跟着教会走太 treasure 太宝贵了，就是因为这个信息救了我的命，救了我家的经济。以前我们真的是我们投资好几十万入不敷出真是难， 可是当这个信息来到的时候，当我开始来学习，哦，不再靠我的努力，不再靠我积老功，不再靠我积自己。疫情的时候，正好是疫情的时候，19年疫情的时候，我积不了了，所有的门都关了，对吗？你开不了会了，你门都不能出，人都不能见，你积什么积呢？你知道神的时候跟我们家兴起一个什么神迹吗？我曾经工作的有一个伙伴，我有一个 partner 呢，是在美国。当时我们就聊得非常好，一起做教育、做活动认识的。结果呢，当时我就突然间想到说，诶，我可不可以跟他做联办哈？我可不可以做美国教育的这一块？我就跟他打了个电话，我说，诶，我这边有学生，咱俩有没有可能一起做？哇，当时他太开心了，人家也想有多点学生有收入，对不对？他说好啊，人家。结果你知道什么叫躺着赚钱？我那时候就躺着赚钱，疫情你哪里不能，就只能在家躺。结果呢，我们就真的在那时候是神开始翻转我们经济的时候。你努力了吗？王哥只是啊，拢拢学生啊，跟家长说一说啊，你在外头跑了吗？没有，但是神就是如此的祝福了我们，神就极大的祝福了我们的经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看到神不断的不断的给我机遇。但是问题是我做什么？我安息啊，我做什么？我享受在主的爱里啊，我做什么？我不断的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成的已成之功啊。所以你知道吗，我发现啊，我整个的婚姻的这个改变的里面，我仔细去思想，我们一直觉得婚姻改变是另外一方改变吧，都是他的错，别人改变了，这个家就变好了。你会发现在我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其实跟我老公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不搭嘎。改变在哪里？是我的思维。我开始放下宗教的思维，放下律法的思维，放下自我的思维，来完全的依靠十字架，来完全的来享受恩典，来领受恩典，让他的恩典成为我的供应。自从那以后，你会发现我的婚姻是一个螺旋不断上升的一个过程，不断的不断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以至于到今天呢，王子跟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是，对，这就是我的分享。所以给大家一个最后的一个经文，我觉得这真的是神呼召我们的一个经文哈，在下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什么是粮？就是供应。哎，今天如果你在哪个地方有缺乏，你就来到这个生命的供应这里。他说，只要你来到我这里，你必定不渴，你必定不饿。就是你在任何方面，你在情感方面，你在经济方面，你在夫妻关系方面，你在亲子智慧方面，都不缺乏。就是信我的，永远不渴。不渴就是你里面满了丰盛，丰盛涌流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期待我的生命的改变能够跟大家一起看到，大家更多的一起来经历，能够对你的生命改变有一点点的帮助。好，我把时间交给叶牧师。
谢谢叶牧师给我们的分享啊！今天我听了特别特别的开心。燕的婚姻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改变到什么程度啊？其实今天燕没有特别仔细的讲改变到什么程度，说是什么活都是谁干，家里现在都是 Jason 干活，对不对？谁带孩子？ Jason 带孩子是吧？哎呦，就是在家里面整个的关系发生了一个质的一个改变。我们看到啊，其实最近呢爱如千家，我们看到好多人在分享婚姻啊。前段时间 Nathan 分享婚姻，觉得回到恋爱的时候了，燕现在呢也回到恋爱的时候了。我看到我们爱如千家啊，大家都要什么，都要回到啊恋爱的时候了。感谢主，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的发生？为什么今天婚姻会被改变？大家一定要get到那个点，婚姻为什么可以甜蜜？哎，因为人进入了恩典的当中。这个进恩典呢，其实没有那么快，每个人进的时间呢不一样。那我跟 Bessie 刚才讲，我跟 Bessie 我们俩进的算是快的，大概我们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开始用恩典的方式彼此相待啊。我们的婚姻呢大概有五六年啊，一直都在这种甜蜜的状态。那今天呢，以前燕一直觉得，哎，是不是 Kevin 和 掰嘴，这都是假的呢？怎么好像燕和这次没有经历到呢？哎，但是就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只是在一个不断的脱离律法，进入到恩典的一个过程。当你一旦摸到了这个恩典呢，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恩典，我们教会讲恩典讲了多少年，2016年的时候开始讲恩典，讲到今天呢已经讲了八九年了。但这个恩典的信息呢容不容易进入呢？哎，确实需要时间来进入的。如果今天你仍然在挣扎的里面，你千万不要灰心，也不要失望，我们需要不断的更多的来进入这恩典的当中。恩典不是一下子进入的，那燕啊一直在进入，婚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哎，直到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都是一个过程。所以我特别的鼓励大家，恩典呢就是带着这样的能力。我就说像燕这么难的婚姻都能够搞好，那世界上没有婚姻是搞不好的了，你知道吗？今天呢，其实以前我分享我跟 Betty 的婚姻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代表性不强。你知道为什么代表性不强呢？因为我们家是，我是那个什么男汉子就正常了，就是我是我们家那个主导型的，我是那种强势者比较强势， Betty 是比较弱势的，这种婚姻挺少的。但现在都是什么样的婚姻？就是说女汉子的婚姻，就是女人掌权，这个婚姻特别的多。所以以前我一分享我的婚姻见，大家说哎呀你这种婚姻太少见了，哪有男的今天在家里说的算呢，太少见了，没有这样的婚姻，都是女人掌权啊！女人什么不是遮半边天，遮整个天全是女人给遮起来了。那女的多厉害，你听燕刚才分享，又能挣钱，又能带娃，又全都是她弄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现实的婚姻中大部分都是什么女汉子女强人。今天这个世代婚姻为什么这么难？因为什么？太强了，真的很难。所以我以前觉得我讲我的婚姻，我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我因为很多人跟我们家不一样。但今天燕讲我就觉得太好了，完全是弥补了我跟 Betty 的不足，代表了另外的一个团体，大部分80%-90%的团体啊，女强啊，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方式啊。但是我特别感恩啊，她也走出来了，燕走出来了，哇，真的是太感恩了。燕子生命最近有非常大的一个反转和改变，我每次看到燕的生命我都特别特别的感恩，因为她真实的来感受到了恩典的宝贵。其实我们爱如家一直在讲什么，就在去讲着恩典的信息。如果你觉得今天婚姻很难，我跟你讲，很有或者说80%-90%，你是没有真正的明白和进入这个恩典。一旦你明白这个恩典了，一旦你放下自我的努力了，一旦你今天真是知道一切都是耶稣为你做成的，你的婚姻必然经历极大的一个反转。所以我特别的感恩哈，因为这些见证啊都是非常宝贵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婚姻的信息啊很多人不愿意听这个信息，你知道为什么吗？今天我们讲婚姻的信息很少有人听的，一讲孩子的信息，哇，教育青少年很多人都愿意听。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已经放弃了婚姻，我的婚姻没有，我好我就弄孩子就可以了，婚姻就凑合着过吧。太多的婚姻都进入到这种凑合着过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很多人已经放弃了婚姻。所以今天我特别的感恩，在爱如千家我们不放弃这个婚姻，我们看到婚姻可以一个一个婚姻被改变和翻转，因为什么？因为这恩典它有能力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特别的感恩今天啊燕牧师的分享，我也特别的来为大家的婚姻来祷告。我们相信这个婚姻会更好，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们来起立，哈利路亚，阿肋利亚，感谢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啊，让燕牧师来带领我们来分享这一个婚姻的信息。主啊，我们来祷告这一个恩典，哈利路亚，特别讲到婚姻的这样一个恢复的恩典啊，这个甜蜜婚姻的恩典，在婚姻中我们可以彼此包容接纳的恩典，哈利路亚，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使得主啊，主啊，谢谢你，主啊，在婚姻中来经历你的恩典，在婚姻中来享受你的爱，哈利路亚，不但是在婚姻，在每一个亲子的关系中，在家庭的关系中，哈利路亚，你来做恢复，让这恩典可以来进入到每一个家庭的当中，让这个爱和恩典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谢谢你， 主，我们来祷告，所有过去在婚姻中的受伤，我奉主基督耶稣的名，主耶稣的爱融化这一个受伤。阿门。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主要是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不再在乎这世界到底公不公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这一切的不公平。主，我们谢谢你，让十字架上的爱进入到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觉得知道我们是深深被爱的。感谢亲爱的耶稣，让每一个人在婚姻中破碎的、那痛苦的、难过的，主，你的爱涌入和来医治，让耶稣的爱进来。谢谢耶稣，感谢你。主，我也特别的祷告，主，在婚姻中挣扎的弟兄和姐妹，主，这个婚姻被恩典来恢复。阿利来，谢谢主。主，我特别的祷告，主，这恩典的信息要更深的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带下一个巨大的翻转和改变。主，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就是来领受。主，谢谢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